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一场由政治婚姻而引发的政治风波，将刘友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他的离去会对吕刘两家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？空出的赵王之位将由谁来接替？面对蛮横强大的吕氏集团，刘氏宗亲会选择继续忍气吞声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被吕后害死的人那么多，刘友只能算是其中一个。刘友死后不久，有一天呢，突然出现了异常的天象日全食。要是搁到现在，日全食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啊。但是古人呢比较迷信，他们会觉得这种不常见的天象是天怒或者天谴，是不祥之兆，有人会因此遭殃。比如相国曹参死去那年，冬天就出现了晴天霹雳，桃李开花，枣树结果，夏天大旱，河道干涸。第二年，齐王刘肥和汉朝第一智囊张良也死了。第三年，惠帝刘盈驾崩，而在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，就连续的出现了两次日食。人是很容易联想的动物，当人们遇到一些稀奇古怪没办法用常理解释的现象的时候，就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出解释。这一次出现日全食的时候，天空一片漆黑，在漆黑当中，吕后心里忽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：我儿子是皇帝，天狗吞了两次太阳，居然每次只有一半，那加起来也有一整个了。我儿子死了，我虽名为太后，实际上却是皇帝，这次天狗一下子就吞下了太阳，那么我的死期会不会到了呢？吕后感到不寒而栗，天上那颗被吞掉的太阳难道不就是我吗？吕后对自己身边的人说。确实，吕后啊，活不长了。吕后杀死刘友之后，赵王这个位子就空出来了，于是他改封梁王刘辉为赵王，把刘辉打发到赵国去了。同时啊，他把吕王吕产改封为梁王，但他却没有把吕产送到梁国去，而是让他留在长安担任皇帝太傅一职。当初吕后把右丞相王陵迁为太傅，并没有给他实权，王陵一气之下干脆称病不干了。现在呢，轮到吕产当太傅了。吕后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，给吕产很大的权力。可见呢，同样的位子由不同的人来做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下面来说说赵王刘辉。刘辉啊，本来梁王当的好好的，在梁国过得还逍遥自在，没想到吕后一纸调令，他就把家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赵国去了。这实在让他很郁闷。令他更郁闷的是，吕后还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，这门亲事的主角啊是吕产的女儿。这个女孩可了不得，小小年纪就生得一副蛇蝎心肠，和吕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女孩子嫁人当然得有嫁妆，这位吕姑娘不例外。不过呀，他带的嫁妆不是东西，而是人，一帮姓吕的人。 这帮姓吕的人到了赵国之后，把权力瓜分得一干二净，可怜刘慧堂堂的赵王，到头来成了空头司令，手下连一个听话的人都没有。无论刘辉走到哪儿，或许是一举头一抬眼一叹息一哀声一低头一抹泪，都有人记录在案，马上以小报告的形式就送到了吕王后的桌面上。刘辉整天被吕姑娘虐待，深受家庭暴力所害，又诉苦无门，就决定纳妾，在另一个女人那儿寻求慰藉。刘辉的小妾虽然不算很漂亮，但是很温柔很善良，她的似水柔情让刘辉重新体会到生活的美好。可是刘辉忘了，在她背后一直笼罩着一个巨大的阴影。这天一大早啊，刘辉兴冲冲的就跑去找小妾喝早茶，结果推开门一看，她已经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死。在他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一杯早茶和一杯毒酒。吕姑娘真不愧是吕后的亲戚，连杀人的手法都一模一样。天哪，这什么世道，连喜欢别人的自由都没有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刘辉一时想不开，拿起毒酒就这么一灌，死了。消息传到吕后耳朵里，她冷笑一声说，为了一个女人就这样自杀，连祖宗家法都不要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王呢？本来啊，刘辉的儿子应该能继承他的王位的，结果就因为吕后这一句话，他的儿子就没有继承权了。
刘辉之死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吕氏集团的蛮横霸道，同时也照出了汉朝为吕后独尊的现状。当吕氏的霸气急剧向外扩散，破茧成蝶的新政权何时才能呼之欲出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朱虚侯刘璋，刘肥的二儿子，20岁，身高1米8，体重80公斤，四肢发达，头脑还不简单。刘璋是个愤青啊，脾气非常火爆，他对黑暗的社会感到极度不满，常常恨不得一把火就烧掉旧世界。自然呢，在他心里，吕氏家族就是旧世界的代表，刘氏家族呢，就是新世界的象征。一般来说，愤青啊常常会打着爱国的旗号，以道德捍卫者自居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谴责某些令他看不顺眼的社会现象，整天的是乱骂人过嘴瘾，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。但是刘璋不一样，他更喜欢用行动来捍卫自己心中的道义。有一天，吕后在宫里大宴群臣，刘璋也在其中。当时啊，吕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刘璋说，小刘啊，趁着今晚这么热闹，不如你在大家面前露一手，主持一下这场宴会吧。刘璋说，既然太后开口，我当然不会拒绝，不过我乃将门虎子，所以等一下喝酒的时候，我希望能以军法行酒，不知太后意下如何呀？吕后回答得很干脆，没问题呀。刘璋弯腰行礼说道，那就多谢太后了。众人喝了一阵子，刘璋一时兴起，站起来对吕后说，大家这么高兴，不如我唱首歌来助兴，有免费的表演呢。吕后当然高兴，得到了吕后的允许，刘璋对大家说，今天我要唱的不是祝酒歌，也不是长安城郊外的晚上，而是一首耕田歌。听到这句话，有人笑了， 哎呀，你老爸生于农家，当然知道怎么耕田，可是你一生下来就是王子，你懂什么叫耕田呢？依我看，你连稻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吧。一提到老爸刘肥，这刘璋无名火起呀、啊。当初他老爸进京汇报工作，结果差点被吕后给整死，这深仇大恨他可一直铭记于心呢。刘璋大声说，谁说我不懂，我很懂很明白。吕后微笑着说，既然你懂，那不妨就说一下吧。刘璋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顿的唱，深耕盖种，立苗育书，非其种者，除而去之。这一下子，原本有说有笑的人们顿时全都安静下来了，他们瞪大着眼睛，像看怪物似的，目光齐刷刷的落到了刘璋的身上。他难道是不想活了吗？吕后也惊呆了，前一秒他脸上还挂着笑，可是这一秒这笑容凝固了，他眼神有些茫然，呆呆地看着刘璋，本想故作轻松地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，可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。非其种者，除而去之，这八个字仿若千斤重锤，狠狠地敲在吕后心上。这些年来，他篡夺刘氏江山，大肆残害刘氏子孙，这八个字难道不正是他这种行为的真实写照吗？全场一片静默。不久之后，气氛有所缓和，于是大家暂时忘了刚才的事儿，接着喝酒。喝着喝着，有人就不行了，于是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，悄悄就溜了。而这一切都被刘璋看在眼里。逃跑不是他的错，错就错在他姓吕。有人前脚刚走，刘璋后脚就跟了上去，然后抬手一剑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的。刘璋杀完人后，拿着还在滴血的剑回到了厅堂，说道，太后，有一人醉酒逃跑，依照军法，我已将此人斩首了。吕后大惊失色，诸吕大惊失色，众人大惊失色。刘璋，你不仅骂了太后，而且还杀了太后的人，真是胆大包天呢。可是吕后不能生气，之前刘璋说要以军法行酒是他自己答应的，军法如山，他又是太后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宴席不欢而散。
一向以霸道著称的吕后，为什么没有将残忍的屠刀指向刘璋？他的忍气吞声代表着什么？刘璋向吕后的初次挑战会为刘氏宗亲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梦想在望的刘璋究竟还会留下多少传奇故事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要是在过去啊，以吕后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刘璋绝对在劫难逃。但是这一次，吕后却没有拿刘璋怎么样。军法如山，不能出尔反尔，这是原因之一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吕后累了，倦了，或者说是怕了。这些年来，吕后都生活在暗流汹涌的宫廷斗争中，虽然在大部分的时候她都是赢家，但现在啊，她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，就算是铁人也会有疲倦的时候，更何况吕后不是铁人啊，她已经老了。 不再是当初那个脾气暴躁、精力旺盛的吕后了，他需要的是休息，而不是永无休止的斗争啊。固然与天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，但吕后对上天依然心存敬畏，他还没有胆大到与天斗的地步。不久之前，他杀了刘友，结果异象陡生，天狗吞日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警示，做人不能太绝，坏事做多了迟早遭报应。想到接二连三的日食，吕后暗自嘀咕，天上被吞掉的太阳不就是我吗？吕后说出这样的话，说明他已经感到害怕了，他把日食当作是自己即将遭到天谴的征兆，他就不能不在心理上有所反思，继而在行动上有所收敛。因此，一个累了、倦了、怕了的吕后，是不会有什么心思去跟一个意气风发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璋展开斗争的。这一次，吕后选择了忍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，随你们怎么闹吧，我老了，累了，需要休息。刘璋摆明了跟吕后作对，但吕后呢，没什么表示，这让朝中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。我还以为太后有多牛，多强势呢，不过如此，这下子有好戏看了。朝廷之中，对吕后不满的人多了去了，以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是因为害怕遭到吕后的报复，但是这次刘璋的英勇表现给他们壮了胆了，于是他们很快就聚在了一起，成立了一个以刘璋为首的组织。他们的口号是振兴汉室，反吕复刘。出来混总还是要还的，以前姓刘的总被姓吕的欺负，从现在开始轮到姓吕的被姓刘的欺负了。以刘璋为首的愤青派是明着跟吕后作对，暗地里还有一群中年人积极策划着反吕行动，这一派的首领是右丞相陈平。陈平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，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深明为官之道，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他心里清楚的很。跟王陵不同啊，陈平绝不会出言顶撞吕后，他的做法是表面上装孙子，暗地里捅刀子。吕后的妹妹吕须跟陈平有仇，常常就在吕后面前诋毁陈平，说他身为丞相不务正业，整天的吃喝嫖赌，这种人要不得，应该把他革职查办。这话传到陈平耳朵里，他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日日宴饮，夜夜笙歌，越来越像一个贪杯好色的中年大叔了。吕后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陈平这家伙整天摆出一副衰样，说明凶我大事，不会对我构成威胁。吕须不明就里，仍旧整天家在吕后面前说陈平坏话。日子一长啊，吕后听得耳朵都剩茧子了，他把吕须带到陈平面前说，丞相，我这妹妹不懂事儿，喜欢乱说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有一句话叫做尔妇人口不可用，用来形容我这妹妹真是再好不过了。丞相，你以后该干啥干啥，别怕吕须说你坏话，反正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会理的，你放心吧。陈平恭恭敬敬地说，多谢太后。吕须在旁边看着脸都绿了，吕后要立诸吕为王，陈平从来没有反对过，因为他心里明白反对那是无效的，明哲保身才是最重要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啊！只要先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人头，等吕后一命呜呼那天再进行反攻也不迟。陈平这招叫曲线救国，王陵那家伙是直肠子， 喜欢直线救国，看到什么不顺眼的就大声反对，结果反对来反对去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，不值得。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呢，要想做大事，只会过嘴瘾没有用，关键时刻还得凭拳头。陈平要想推翻吕氏政权，手头上没兵不行，手头要想有兵，不当丞相不行，要想稳坐丞相的位子，在吕后面前不装孙子那更是不行。陈平装了多久，忍了多久？前阵子朱虚侯刘璋大闹宴席，让他似乎嗅到了一股不同以往的气息，他苦苦等待着机会终于要来了。不只是陈平，有很多老臣都闻到了这个味儿。他们和陈平一样，对吕后的专制独裁非常不满，但又没办法，只能暂时明哲保身，隐而不发。现在机会已经来临，他们应该有所行动了。于是有一天，一个名叫陆谷的人悄悄地钻进了陈平的家。陆谷来找陈平，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串门聊天，他们商量的是国家大事，又叫反吕计划。根据计划，陈平决定联合太尉周勃，集中兵力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吕氏家族迎头一击。
吕后当权八年，吕氏集团用傲慢无礼来忘记，忘记过去，忘记国家，忘记的还有未来。陈平用委曲求全来记住，记住屈辱，记住仇恨，记住的还有明天。当吕后气数将尽，失去了斗争的欲望，当陈平刘璋雄起，不愿俯首称臣，大汉江山将落入谁的囊中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